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今天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我们又再一次请到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来到我们的中间，来跟我们弟兄姐妹共同的来分享圣经当中一些基要的问题，比如说十诫呀，美玲你还记得吧？
是啊，我们过去几个星期都有谈到关于圣经里面讲的，在旧约里面耶和华颁布给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十诫。当然可能很多人就问，那是旧约，那现在对我们新约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对啊，尤其是我们讲到十诫当中，上一次我们停在了不可杀人这一条的诫命当中。其实有的朋友一听啊，就觉得尤其是不信神的朋友听起来就觉得很恐怖，我们怎么会杀人呢？洪牧师，你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啊，都不会去杀人，那要杀人我们就进监狱了嘛，我们是罪犯嘛。好像这个世界离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是真的很远，尤其是离我们这些好像看上去都很守法的人啊。洪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继续的补充一点关于这一戒，就是不可杀人世界当中的这一戒，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从不可杀人，只是说是真的是自己的手去杀算某一个人，对很多人讲当然很遥远，不可能的，很少的事情，这样事情是一件很大的凶案了。但是不可杀人在这个圣经里讲得很明白，如果你恨弟兄的话，你就是杀人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杀人就像我上次谈到的，如果我们爱人不能如己的时候，碰到一些极端情况下面，我们就可以用牺牲别人的方法来保全自己，这就是杀人。上次我不是提到一个大卫的例子吗？大卫他犯了奸淫，后来他把这个事情败露，他以前的所用的一切方法都失效的时候，他就采用把他的被奸淫的他妻子的这个先生就送到这个战场上，借别人的手去杀他，那也是犯了杀人罪。
当然大卫的这个例子我们听起来哈，真的是说他确实把这个人杀掉了嘛，不管是他自己杀的还是他用他的想法去让别人把那个人杀掉，他设计一个计谋让别人把他杀掉，这个好像是真的杀人了。但是您刚才讲到说恨人就是杀人，这个真的，那我们谁好像不杀人呢？都在做杀人的这件事情嘛。
在这里很多人都说 I hate you
对对，立刻就杀人了，
小孩子都这样讲
对啊对啊，
是啊
是啊，有的时候我们恨的就是恨的不想再见他了，就恨他希望他 disappear， 就是不要在这世上出现了。如果有时候恨到一个程度，听说某某人后来就是这个人你所恨的他死了，你会啊大快人心，其实你不希望他的生命存在。过去那个我们看希区柯克的那个惊险片啊，常常里面会出现最不可能杀人的、最道貌岸然的、最温文儒雅的人，均是那个杀人犯。这就是那个片子之所以变成悬念片的一个奥秘。因为为什么呢？大家看他是这么良善的，他怎么可能？但是最后，这个大师的特别的能力就是最后让人家相信他一定是杀人的。为什么？从很多情况分析，往往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这个人如果不除掉的话，就会造成他的身败名裂。为了他的名誉，为了他的财产，为了他的地位，或者为了他的什么，他就最后铤而走险，就把他杀了。这种事情让我们就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杀人这件事情，我们之所以不做，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些后果。为什么有些大权在握的人他就杀人如麻了呢？因为他大权在握，像慈禧啊、希特勒啊，这个是很不当一回事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他后来出庭作证，当那个海因利希下令屠杀的那个纳粹头子出现的时候，他看到他当场昏过去了，人家以为他是受了很大的刺激，看到那个杀人魔王。其实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这么震惊到这样的，他说我原来以为他是个青面獠牙的人，不过一出现的时候竟然那么戴着金丝边眼睛，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温文儒雅的样子。原来杀人的人可以是如此，他就感到害怕，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杀人的心在里面。他为这样子的情况他感到震惊。
那如果我们平时去恨一个人，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当然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恨人这是不应当的。如果我们恨人的时候，有时候碰到情况许可的情况下面，大权在握的时候，或者你把他除掉，你不要负任何责任的时候，真的是喜怒无常，你会把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的。这样的罪行是也深藏在我们的怨念当中，所以我们并不觉得不可杀人不是针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讲的，我们都在这里面其实都有份的。
那圣经真的是讲如果我恨一个人，我不喜欢一个人，真的是犯了杀人罪吗？
是啊，
有这么严重啊？
约翰一书里面说，如果我们恨弟兄的话，那就是杀人了。
但是有的人说我其实没有真的行动，我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
是啊，是这么说，但是给你权利，给你方便，我们这种真正的怨念，对人的恨就会借助行动表达出来了。
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就不是实际行动你做出来，而是你心里面怎么想，其实也是犯的罪。
是，我们有时候蒙神的怜悯，并不让我们处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面。柏拉图说，暴君是世界上最可悲的人，因为暴君没有人可以去管辖他，人他的所有的罪念怨念全部出来了，暴君是最可悲的人，可怜的人就是这样，是他不能控制自己。所以你会常常讲的暴君就是一个不顺眼，或者说什么他没把这个茶水留了，他就把他吩咐去中国皇帝里面杀了，就杀了，就是这样子，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过犯，因为他自以为大权在握，可以主宰人的生死，是一种快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牧师这么讲呢，也让我们平时想到，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啊听到这些话，比如说有的时候父母教育自己的儿女啊，如果儿女不顺心不听话呢，他们就会说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杀了。那长大以后这个孩子就会做这样的行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做夫妻的吵架，丈夫急了就说你再这样，你再敢这样说我就把你杀了，你闭嘴。其实是我也没杀你嘛，只是恨你而已，或者是说情绪到一种极端我这样讲，但会不会最终形成这种恶果呢？其实我们看到是会的。
是的，是这么回事。
那刚刚洪牧师你所讲的都是我们思维方法，就如果我心里面想的话，不一定要做出来就一定是犯罪的。那除了刚刚我们说不可杀人以外，我都想到有时候可能有些男生看到一些漂亮的女孩子，你就想跟她交往，或是跟她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你心里面可能只是想一想，我实际没有做啊，我没有对不起我女朋友，或是没有对不起我老婆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也是犯罪咯。
当然这是耶稣所说的，这就是第二诫，不可奸淫。耶稣说，你们听说过不可奸淫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若你们看见妇女心中动了淫念的话，你动了淫念的话，你心里就犯了奸淫了。这也就是耶稣他这亲口给我们说的话。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说不可杀人这一诫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权利的话，不可奸淫紧接着第七诫不可奸淫就是保护人的婚姻家庭的权利。您说哦，不可奸淫，我没有和除我配偶以外的异性上过床啊，那我就和这条罪没有关系。其实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其实现在风气啊，大家知道，特别是国内啊，不像过去，现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繁荣昌盛啊，常常有在网络上面的娼字呢就改成娼妓的娼了。现在财富多了，很多人有钱了，那个贪官啊、包二奶啊、什么小妹啊，这种风气，扫黄也是屡扫不紧的，一直是这样子，大家都近乎啊，中国变化很快。过去呢，文化大革命大家好像都是很严谨，在这个上面的生活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在下面的老百姓呢是管得非常严的。那时候我们做知青啊，上山下乡啊，哦，常常发现，如果谁跟谁如果有点什么事情，马上就传开来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过去我们在中国有一个电影，那是叫做《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就是说走向一个极端，让人的男女的正常的交往都把它变成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批斗。可是，一改革开放以后呢，马上一下子就变成跳到另外一个极端了。这就说明呢，这个人的这个罪念啊，看到异性要动奸淫的这样子个意念里面来说呢，本来就在，只是到适当的情况下面，他就出来了。
其实这种不可奸淫好像我们看的离我们这么遥远，神已经说出了不可奸淫，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奸淫的事情啊，真是屡禁不止，而且是随处可见啊，所以使得我们的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破碎，我们很多的人都是饱受这种罪所带来的恶果。
是
这种欲恋呢，不单只是男孩子哦，我觉得女生可能也会，年轻人也会这样子，他们可能看很多色情的电影啊，或者说看一些其他的不应该看的照片，他们看了自己思维，他们在自己思想里面可能就已经想了很多别的，那这样就是犯罪了。
对啊，当人犯了罪的话，人的罪性它影响了人的情感啊、思维啊、意志啊，各方面都有。其实最大的当然是对婚姻家庭，刚刚凯川您说的，就是因为很多婚外情啊、出轨啊什么导致的家庭的破裂啊。中国古代的时候，特别儒家就是有一句话叫做百善孝为先，是万恶淫为首。那为什么把奸淫把它看得这么大呢？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家庭。但是一个例外就是，这是只是对女的限制，对男的 就没有。皇帝本人是最大的淫棍了，就是三宫六院，对不对啊？
七十二嫔妃
啊，不但是不去认为他是有问题，而且去美化他，认为是一个有权利的一个男性应该有的占据的这些，这就造成一种扭曲。女的呢，就是说要啊贞洁，贞洁牌坊，丈夫死了也要守寡一辈子，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所谓这两个标准。女的就是淫妇，男的就是风流了。可是在耶稣这个里面就讲，这完完全全是对男对女是一样的。从摩西的律法来说，凡犯了奸淫的男女一起都是要处死，要被石头打死的。因为这个婚姻家庭的权利，婚姻家庭是太神圣了，是应该受到非常大的保护的。
但是现在有一种风气就讲到说，我是因为爱呀，我是因为爱我才去出轨。比如说我跟我的丈夫不幸福，然后我就爱上了另一个人，我觉得他给我幸福，那我为了追求幸福，我有这种幸福的权利，那我要和我的丈夫离婚然后再嫁给这个人，或者说我就只是跟他保持一种情感上的婚外恋，或者是说我们只是一种在思想上的交流，就是情感上互相的弥补，而没有做出一些行动上的这些做法，那我这样算不算奸淫呢？我是出于爱的目的，为什么这也会把我这个爱归在一个罪里面呢？
这是人的一个诡诈，因为对于爱的解释不是用人自己的喜欢就可以解释了，所以很多有些时候所谓爱爱爱啊，其实就是爱。常会发现一个人跟一个女的谈恋爱，那个女的后来觉得不合适或者要跟他分手，他就杀他了啊，然后他还振振有词，我是为了爱，因为我爱我不能控制。其实这个爱怎么会导致杀人呢？你是因为你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爱，你是用占有来做出爱。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爱是不喜欢不义，是喜欢你的爱，不是你那种占有欲的爱。所以过去我记得国内有一句话说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因此还说他为自己的婚外情反而很高尚，因为你不能被那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给束缚住了，你还这样束缚住你是不道德的。其实呢，你是不把爱放在婚姻里是不道德的。其实神在我们圣灵里是约，彼此是应该是互相是什么呢？是以忠诚相待的。所谓爱就是恒久忍耐，爱是一种尾声的，爱不只是一时的情感的喜欢。所以当我们唱起了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把这个爱啊或者男女关系看成是这样子的话，那实际上是亵渎了真正的爱的情感，应该的是为对方牺牲忍耐的，那才是真正的爱。所以这是我们人对爱的关于爱的一种扭曲的观点。所以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从来没有说爱就是神。意思就是说，真正要理解爱的，就要从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来看神在这个，因为神爱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违反他的公义和圣洁的。爱是表明一种真理上面的那种表达吧，他不能离开真理的。
但是假如说我和相爱的这个人，我虽然有我自己的丈夫，但是呢，我觉得我和另一个男人也有这样的爱情的感觉，但是我们也没有去做违法的事啊，我们也没有说非要离婚呢，我们只是保持一种好像感觉上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也没有破坏我自己的家庭，这算不算犯奸淫罪啊？
当然从法律上面上当然不能算犯奸淫，如果他有这个自觉还有这个自律的话，当然比那些肆无忌惮的那就好得多了。但是话说过来，婚姻本身就是说两个人的是互相的尾声，不是只是一个身体的关系，同时也是大家的心思要在一起，情感要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婚姻，美好的婚姻所要的。这的话你就变成徒具外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那我们还要讲，我们也会受到各种诱惑。虽然有的人说啊、哦，我们没有啊，没有啊，但是稍不当心的话，就很快就变成有了。而这个有了，也是开始说没有没有啊，变得不会突然有的。所以这种人有一种自欺的倾向，常常会这样子。既然耶稣说，凡看了妇女心中动念，动了一念就心里犯了奸淫的，让我们根本知道，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会出轨，会犯出这种奸淫的罪的话。所谓奸淫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就是说，凡是跟在非婚姻范围里面的任何的性行为都是奸淫了，都是淫乱了。过去说还有淫乱和奸淫有点区别，奸淫就表明已婚的发生了问题叫奸淫，淫乱是未婚的，两个虽然都未婚但是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婚前他们也发生，那就叫淫乱了。这两个呢，那都是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不可犯奸淫呢，都是指这两部分都要被禁止的。这是为了表明性是上帝所造的，它是美好的，但是只是仅仅为什么 婚姻保留的，这表明这个是他要一个非常专注的爱，是一种爱的一种委身的行为。而你真正的专注的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叫爱神。所以神和我们的关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教会的新郎，教会是新妇，就是这个爱呢是必须是彼此委身的专注的爱。你不能爱了这个再爱那个，那个就叫做犯了淫乱的罪，那就是拜偶像的罪。所以以色列，圣经说以色列啊，犯了淫乱的是淫妇，过去我从前所娶的妻，可是你离弃了，那但是耶和华神还要把你找回来。于是就是人犯了罪以后，神还用他的忍耐的爱把我们找回来。所以这里面呢，神用婚姻来做比喻，而且也是说了，而且婚姻也是身体的亲密连结，是表明我们教会和基督的一体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指着什么？教会说的，这是指着教会说的。这就这里面有很高很高的要求，所以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力，就是说你爱是要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爱用什么来表达呢？其实最好的就是在神在婚姻里面的意思，这个爱才是神所讲的那种爱的关系。
其实现在很多人对爱的观念啊，看得很广。
嗯，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也是讲一个家庭，一个男的他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太太，但是呢他跟另外他太太的好朋友就有婚外情，但是那个女的呢，她说我不是要你破坏你的家庭，我不需要你跟你太太离婚，你只要跟我在一起就好了。那个男的就说我很爱我的太太，我也不想伤害她，但是他就继续跟这个女的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好像把爱情变成没关系，我两个都爱，但是只要你不要要求我跟我的老婆离婚就可以了。好像现在很多人这个社会上面看的这种爱情是可以接受的，你只要不要破坏我的家庭，你不要逼我离婚，我就可以跟你在一起。但是这种不是真正像刚刚洪牧师你所讲的，不是真正神给我们的，说一个家庭你要委身完全的去爱你唯一的一个太太。
是，这就是人的狡辩嘛。常常我们看到电影也会是这样子，一个男的他就自己觉得我说我爱我太太，虽然跟另外一个女的有关系，但他自己骗自己，这也是爱啊，我不愿意离婚，同时爱两个有什么不可以呢？嘴是这样讲，但是从来不敢告诉他太太，这是他心里知道，他太太不批准不认同他这种爱。他认为因为爱你是不是真爱我，你不能说我爱你就是爱你，要别人感到你是不是真的爱，他就不让别人有这个解释权了，就是说。可是有的时候发现这种情况，后来他发现原来太太也有另外一个，他就暴跳如雷，哎，这就 double standard， 他就这是可以的，并不影响我跟他的爱。可是他太太如果这样做了，他就认为这是受不了了，他暴跳如雷。那这就说明其实他心里其实知道这不过是一种狡辩而已。
其实我们看到刚才洪牧师讲到不可奸淫这一条呢，有它的比较现实的意义，也有很广阔的含义。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夫妻之间这种爱是要合一，要真正的彼此委身，要真正的把对方真的放在自己的心里，作为一个独一的去爱护他，去求对方的好处，这才是真正的爱，而不是一种占有，不是一种只是为自己而说我去爱你，其实我只是为了占有你，或者是从你身上得到好处。在更广阔的意思就是讲到神和我们的关系，神希望我们把他看作是唯一的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的神，我们不可以再有别的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控我们，更不可以去拜各样别的偶像。所以我们不可奸淫，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专一的对待自己的家庭，对待我们的爱人，对待我们的配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神的方面，我们更应该委身于我们的神，更应该真正的把我们的自己啊完全的献给我们的神。
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对此有体会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很多人还自诩我虽然，但是我没做过任何出轨的行为，以为自己还不错，其实我也想这跟不可杀人一样的，因为你常常没有处在一种你自己认为可以任意做这个事的一种状况之下。为什么国内现在很多人做了官了以后，很多贪官他必有二奶呢？很多是中年以上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不是说他以前为什么以前好的后来坏了，其实呢贪恋奸淫的这个心念呢，他本来就在心里，只是没有条件表达出来。当他没有官没有钱没有地位的时候，他要让其他的女子上他的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当他占有一种这个优越的条件，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同时也看到一些女性 他不是说他真的是个没有这方面的愿望，到一定的条件当中他也愿意做。有句话说，男的是说是啊有钱就变坏，女的是变坏就有钱，这两种其实都是一种表面的叙述，其实都是坏人。男的是男罪人，女的是女罪人，可能他们爱的方法表达的方法不一定一样途径，但是都已经是坏了。不是犯了罪才是罪人，而是因为是罪人，当时机一旦许可的时候就会犯罪，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洪牧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可奸淫跟不可杀人。那下星期呢，我们就继续十诫里面的，就是不可偷盗，
还有不可做假见证。